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我们今天是第十五集，我们今天要一口气呢来研读约书亚记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圣经。因为这三章的圣经呢，如果我们一小段一小段的去研读呢，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枯燥跟乏味。这个大概只有对地理或者是历史非常有兴趣的人呢，才会能够读得下这一段的圣经。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整卷书的架构来看这三章圣经的话，我们还是会发现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首先呢，我们要用军事的角度呢来看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的过程。以色列人最先攻打的城市是耶利哥城跟爱城，这两个城市呢是位于迦南地的这个中间。所以一开始呢，约书亚采取作战的策略是什么呢？叫做中央突破，这个把迦南地呢拦腰切成两半，让迦南地南北的军队没有办法合流。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呢挥军南下，这个击败南方联盟的军队。然后最后呢，约书亚再挥军北上，在平原呢击败拥有战车跟战马的这个北方的联军。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军事作战的一个策略。再来呢，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约书亚记，最初几次的战役，包括耶利哥城的战役、爱城的战役跟基遍人订定合约的过程，我们发现呢，约书亚记用很多详细的篇幅来记载一些细节。这好像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特写的镜头，把一些重点呢这个特别的强调。但是接下来呢，这个从第十章开始呢，他用一章的圣经呢就交代完这个南方联盟跟武王这个联盟的战争。第十一章的上半章呢就把北方战役报道完毕。然后第整个十二章呢是迦南地呢这个征战五年的总结。所以这样的文学笔法所要表达的意思跟信息是，经过一些艰难跟困苦环境的考验跟磨练之后呢，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成熟了，他们的生命呢成熟了，他们已经学会得胜的关键。所以他们靠着上帝的大能呢，就打败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没有个敌人呢可以抵挡耶和华的军队。在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这样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十一章的二十三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所以这两节圣经呢是征服迦南地的摘要，要表明呢约书亚是摩西的合法的接班人。约书亚成功的秘诀呢在于他对上帝的顺服。在约书亚记的十到十二章当中，我们看见约书亚呢遇见的是比以前更大的一个挑战跟征战。因为以前呢他们是跟单一的城市来作战，但是从第十章开始呢，约书亚一下子要面对的是这个敌人的联军，他们跟很多的敌人来作战。特别是当他们面对北方的联盟的时候呢，他们不单这个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而且呢他们有这个很好的装备，战车跟战马，所以表示呢这个敌人的质量都优于以色列人。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在接下来以色列跟迦南的征战当中呢，他们还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到底约书亚跟以色列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最重要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他们有上帝的同在，他们顺服上帝的引导。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从约书亚记的第十章一到十四节呢再学习呢另外三个不断过得胜生活的秘诀，分别是什么呢？用相对的人来行事，愿意为成功付出代价，跟靠着恩典呢胜过仇敌。我们接下来请看约书亚记十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再来解释这三个原则。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 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庇，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耶稣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耶稣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塞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约书亚可以不断过得胜生活的秘诀，第一个呢，就是用相对的灵来行事。第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南方亚摩利人的联军呢，是由耶路撒冷王呢亚多尼喜德所发起的。他们攻击的对象是基遍人，因为基遍人呢跟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为什么耶路撒冷王要攻击基遍呢？因为基遍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其实耶路撒冷的这个东西南三方面呢都有山谷，都不太容易进攻，唯有这个北方呢是最容易攻入耶路撒冷的地方。那因为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结盟，所以就大大的威胁了耶路撒冷的安全。那其他四个城市呢，平常跟耶路撒冷呢有很密切的贸易的关系，地理的位置也非常的接近，所以如果耶路撒冷失守了呢，接下来就会发生叫做骨牌效应，其他的城市呢也会一个的被以色列人所攻陷。所以呢，这五个城市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要阻挡这个约书亚呢这个继续呢这个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就先发制人去攻击基遍。一方面呢是惩罚基遍人向以色列人投降，一方面是希望呢阻止以色列的军队呢让他们不能继续南侵。当基遍人被亚摩利王这个五王联盟攻击之后呢，他们就打发使者呢到吉甲去，向耶稣亚呢发出求救的信号。因为之前呢基遍人已经跟以色列人立了盟约。那请问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不击杀基遍人，要容许他们存活。而基遍人呢是用诡诈跟欺骗的手法呢来订立这样的合约。那现在呢基遍人有难，以色列人有没有责任要去拯救帮助基遍人呢？我们可以说呢以色列人有责任，也可以说呢以色列人没有责任。为什么说以色列人有责任呢？有责任是因为基遍之所以被攻击的缘故呢，是因为他们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 如果呢，基遍不跟以色列人立合约呢，他们就不会被五王的联盟所攻击。所以基遍被攻击呢，是因着以色列人所迎娶的。但是呢，可以说没有责任。为什么说没有责任呢？因为呢，以色列人跟基遍所立的约是什么呢？不击杀基遍人，对不对？有没有说当基遍有难的时候，他们要出兵相救呢？其实那个合约的内容没有这个部分。那如果我们想的比较权谋一点，以色列人跟基遍所立的合约的内容是不击杀他们，对不对？但是假如说当五王的联盟来攻击基遍的时候，他们这个打败基遍人，他们这个消灭基遍人之后呢，以色列人有没有违背他们跟基遍所立的合约呢？基本上是没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一方面呢，这个可以这个不违反合约的状况让基遍被消灭，一方面呢又可以解决呢他们原本呢因着他们这个不够警醒不够谨慎跟基遍立合约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套的方法，所以以色列假如消极不作为的话呢，其实对约书亚跟领袖来说是一个解决他们之前所犯的错误的一个很巧妙的解套的方法。请问约书亚跟领袖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约书亚选择呢成为一个诚实跟正直的人，他决定呢出兵去拯救基遍人，而且是立刻出兵，没有丝毫的单言。虽然基遍人呢因着害怕因着恐惧呢，他们用诡诈的方式来跟以色列人立合约，那约书亚呢也一时不察上了当，跟这个基遍人呢立了合约。那个约书亚心中呢一定有很多的沮丧跟这个懊恼，但是面对这一群人叫这个约书亚沮丧懊恼的基遍人有难的时候呢，约书亚并没有袖手旁观，他呢这个幸灾乐祸，所以说他采取的行动呢很积极的去拯救基遍人，他去承担比立约内容更多的责任，就是出兵去拯救基遍人，保护基遍的性命。这样的选择呢从世俗的价值观看起来似乎有点傻，但是呢却是上帝所悦纳的。我们从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话跟上帝呢这个用大冰雹呢这个打死敌人跟日月停止的神迹呢，我们看见上帝悦纳约书亚这样的选择跟他的行动。虽然基遍人用诡诈用欺骗的方法来对待约书亚，但是约书亚呢却用守信跟诚实呢来对待基遍人。这样的做法呢叫做用相对的灵来行事。用相对的灵来行事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原则，是这个现代呢一个很这个有名的这个宣教机构叫做青年使命团，他的创办人罗伦康宁汉他所这个提出来的一个原则。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他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第六章呢讲到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接下来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征战的对象呢不是这些让我们生气这个惹我们不高兴的这个妻子这个或者是丈夫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儿女或者是我们的上司或是我们的这个属下，而是呢我们这个征战的对象是他在他们背后那个天空属灵气恶魔的权势。所以呢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呢？就是在人背后兴风作浪邪灵的权势。魔鬼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破坏人跟人之间和谐的关系。魔鬼的目的就要让夫妻不和，亲子关系疏离，同事之间呢不能合作，弟兄姊妹当中呢彼此互相有嫌隙看不顺眼，朝野政党呢彼此对立，造成意识瘫痪，政府失能，这些都是我们的仇敌最乐意看到的现象。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呢是上帝的国度跟撒旦国度的征战。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的第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真正的仇敌呢不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事，而是在他们背后那个邪灵的权势。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呢我们要采取相对的灵行事。什么叫做采取相对灵行事呢？就如同约书亚一样用诚实跟正直呢来对抗虚假跟欺骗，用饶恕呢来对抗怨恨跟苦毒。我们再多举一些例子呢，用谦卑来对抗骄傲，用慷慨给予呢来胜过贪婪跟吝啬， 用温柔呢来对待凶暴，用舍己来对待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当我们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以辱骂还辱骂，这个以仇恨还仇恨，以谎言对谎言的时候，我们就是运用撒旦的法则，我们就是臣服在邪灵的控制之下。但是当我们选择用爱来对待伤害我们的人，用诚实来回答欺骗我们的人，用祝福呢来对待咒诅我们的人呢，我们就是运用上帝国度的法则。我们是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呢，还是选择站在撒旦这一边呢？当我们选择站在上帝的这一边，我们遵行上帝法则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呢，上帝用他的全能粉碎了魔鬼的权势。迦南人背后邪灵的权势之一呢，就是诡诈，就是欺骗，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可以出卖盟友。可是当约书亚选择用诚实跟正直信守承诺来对待基遍人的时候呢，就粉碎了迦南人背后那个邪灵的权势。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呢打败了五王的联盟。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先得胜的时候呢，接下来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战场上也会跟着得胜。这就是用相对的灵来行事的秘诀。接下来呢，我们看约书亚可以不断过得胜生活的第二个秘诀呢，就是他愿意为成功来付出代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约书亚怎么样打败五王联盟的过程。我们看一下十章的九到十节，他说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的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所以如果我们用军事的术语来形容呢，约书亚呢采取这个急行军，而且是夜行军，他们连夜呢从基甲赶到基遍，然后呢约书亚带领他们的军队呢发动佛晓攻击，他们突袭这个五王的联盟，那以至于五王联盟呢溃不成军，节节败退，然后以色列的军队呢继续扫荡战场，直到消灭所有的敌人的有生战力为止。基甲距离基遍呢有25英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队呢一夜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赶到战场，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当他们走路走了这么远这么久，而且是在半夜行军，到了知道他们有没有休息呢？他们没有任何的休息，他们就立刻采取行动跟敌人作战。当他们打败敌人之后有没有休息呢？他们打败敌人之后还是没有休息，因为他们要继续追赶敌人，要把所有的敌人消灭为止。而且在他们继续追赶敌人的过程当中，那一天呢比平常更加长，对不对？因为约书亚祷告说怎么样，太阳跟月亮都不要落下来，所以他们所过的那一天呢比平常呢这个更加的长。所以经过这整个过程的这个征战，我们只能用三个字呢来形容以色列的军队，就是累毙了。我们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队打败五王联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呢胜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弟兄姊妹，成功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呢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呢过悠闲的日子呢却可以永垂史册。如果我们只是要偶尔的成功，偶尔的胜利，那么呢我们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呢跟运气呢，我们可能可以得到这个偶尔的成功跟偶尔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要经常成功，我们要这个经常胜利，那么对不起，没有付出辛苦的代价呢是得不到的。在各个领域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学生这个不好好用功读书，怎么可能有好的成绩呢？这个一个业务员如果不辛勤的去拜访客户，他怎么会有好的业绩呢？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我们不好好的祷告去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经验上帝的大能呢？没有错，的确呢我们得救呢是白白的，是不需要付出个人的任何代价的，但是呢我们的得救却是耶稣基督呢付出了极重无比昂贵的代价，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代价。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我们才能够得到宝贵的永生。加尔文呢是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2009年是加尔文诞辰500周年的纪念， 有很多的这个纪念的这个专辑，有很多的这个文章，很多的研讨会来纪念加尔文。加尔文不单带给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教会跟社会极大的祝福，直到今日呢，他当年所努力的成果呢，还继续不断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加尔文之所以可以对全世界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跟他是一个很勤奋很认真努力付代价人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当加尔文他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他每个主日呢要负责两堂的崇拜的讲道，那早上呢这个讲的呢多半是这个新约，下午呢他偶尔会讲旧约。那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主日崇拜讲两篇道呢其实不是很多哦。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每隔一周每天早上的清晨六点，那在冬天呢是清晨七点呢，他都会讲道。他讲道的主要的内容是以旧约为主，每天呢他讲道的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那他一年平均呢讲170篇道，这样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那加尔文也很努力的做圣经注释书，在他54岁去世之前呢，他已经做完了40几卷的这个圣经的注释书，大部分呢是他离开世界之前呢十几年疾病缠身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加尔文非常辛劳的工作，远超过他软弱的健康能够负荷的。他在生病那段时间呢，他甚至不能自己步行到几百公尺外的教堂去讲道，需要呢有人用椅子呢抬着他出去讲道，然后医生呢禁止他在寒冷的冬天外出，所以呢他就用他的卧室呢作为这个教室，每天呢是大家到他的卧室当中来听他讲解旧约圣经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说我的家人为什么没有信主，那个弟兄或那个姊妹的家人为什么一个又一个信主，上帝不公平，上帝偏心。我们要看看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为了家人能够信主，他们付出多少祷告的代价，他们付出了多少关怀的代价，舍己的代价。我们也不要抱怨说我们的孩子呢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可是为什么那个弟兄那个姊妹的孩子这么样懂事呢，各方面都有均衡的发展呢？我们要看看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每天花多少的时间去陪伴他们的孩子，他们呢这个花多少的时间去参加这个读书会，他们去这个更重要的付多少的代价去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用他们的身教作为孩子的榜样。任何一样持久的成功的背后呢，都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换来的。约书亚可以不断的过得胜生活的秘诀第三个呢，就是靠着恩典来胜过仇敌。特别我们刚才提到第二方面的秘诀是这个要愿意为成功付代价，所以这个第三个秘诀呢就格外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生活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平衡，一方面我们要付代价，可一方面呢我们要倚靠上帝的恩典。约书亚跟以色列军队付出了极辛苦的代价呢，去突击追杀五王联盟，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这一切都是以色列军队的功劳吗？其实不是。约书亚记10章10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11节，耶和华从天上呢这个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呢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在中东地区呢，冰雹有些时候的确是可以重达1磅以上，被那么大数量又多的这个冰雹打到呢，的确是会置人于死地。40多年前呢，这个上帝在埃及降下10灾当中，第7灾呢也是暴灾，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牲畜被打死。不过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被冰雹打死的呢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所以上帝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上帝的恩典的作为呢大过呢人可以尽心竭力可以得到的成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魔鬼世界跟肉体这个三合一的敌人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即使尽心竭力的去征战，我们也很难天天过得胜的生活。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自己肉体私欲的时候，罗马书7章18节保罗这样哀叹说，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罗马书7章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呢？包括懒惰，包括骄傲，包括我们的坏脾气，我们的完美主义，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虚假。我们常常呢吃了很多的苦头，我们立志不要再犯，不久又重蹈覆辙。我们唯有依靠圣灵的大能呢，才能够胜过肉体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支取上帝的恩典。亲爱的上帝，求你教导我们有关属灵征战的真理，让我们明白我们征战主要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人，乃是在他们背后蒙蔽、捆绑、辖制他们的黑暗权势，也帮助我们懂得用相对的灵来诚实，以诚实正直来对抗虚假跟欺骗，用饶恕来对抗苦毒跟怨恨，用谦卑来对抗骄傲，用慷慨给予来胜过贪婪吝啬，用温柔来面对凶暴，用舍己来对抗自我中心，好叫我们经验到你奇妙的同在，看见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